从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声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声梦奇缘，
小朋友们好，请听收入阿姨讲故事。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松枝阿姨。今天我带给你们的童话故事是《天国花园》。由于这篇故事较长，我们将分三次节目连载，欢迎小朋友们收听。这篇故事发表于1839年，是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根据圣经故事的基础上创作的。天国花园既寓意着圣经里的伊甸园。本篇童话描写了一位王子，特别想知道天国花园是什么样子。他又想看看亚当和夏娃偷吃的禁果是什么。当王子进入了一个有火的洞口时，里面坐着一个高大的老太太。王子在火边坐下来时，从洞口吹来了一股阴冷的风。老太婆告诉王子，这是他的一个儿子回来了。他还告诉王子，他有四个儿子，他们是世界上四种风，即北风、西风、南风和东风。后来，东风带着王子到天国，见着了仙女等很多精彩的故事。看到后来，原来这都是王子做的一个美丽的梦。好，小朋友们，下面就请收听这个精彩的故事《天国花园》。天国花园。从前有一位国王的儿子，谁也没有他那么多美丽的书。世上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些书本里他都读得到，而且也可以在一些美丽的插图中看得见。他知道每个民族和每个国家，不过天国花园在什么地方，书上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而他最想知道的正是这件事情。当他还是一个小孩，但已经可以上学的时候，他的祖母曾经告诉他说，天国花园里的每朵花都是最甜的点心，每颗花蕊都是最美的酒。这朵花上写的是历史，那朵花上写的是地理和乘法表。一个人只需吃一块点心就可以学一课书。他吃的越多，就越能学到更多的历史、地理和乘法表。那时他相信这话，不过他年纪越大，学到的东西越多，就变得越聪明。他知道天国花园的美景一定是很特殊的。
啊，为什么夏娃要摘下知识之树的果子呢？为什么亚当要吃掉禁果呢？如果我是他的话，这件事就绝不会发生，世界上也就永远不会有罪孽存在了。
这是他那时说的一句话，等到他17岁，他仍然说着这句话，天国花园占据了他的整个思想。有一天，他在森林里散步，他是单独的在散步，因为这是他生活中最愉快的事情。黄昏到来了，
云块在密集着，雨在倾盆地下着，好像天空就是一个专门泄水的水闸似的。天很黑，黑得像在深井中的黑夜一样。他一会儿在光溜溜的草上滑一脚，一会儿在漆漆的湿地上冒出光石头上绊一跤，一切都浸在水里。这位可怜的王子身上没有一丝是干的，他不得不爬到一堆大石头上去，因为这的水都从后金台里沁出来了。他几乎要倒下来了，这时他听到一个奇怪的嘘嘘声，还看到前面有一个发光的大地洞，洞里烧着一堆火，这堆火几乎可以烤熟一只母鹿。事实上也是这样，有一只长着高大的犄角的美丽的母鹿被穿在一根叉子上，在两根杉树之间慢慢地转动，火边坐着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女人，样子很像一位伪装的男人，他不断地添些木块到火里去。请进来吧，他说，请在火旁边坐下，把你的衣服烤干吧。王子说，这有一股阴风吹进来。同时他在地上坐下来。女人回答说，我的孩子们回来以后那还要糟呢。你现在来到风之洞，我的儿子们就是世界上的四种风，你懂得吗？你的儿子现在在什么地方呢？王子问。女人说，嗨，当每个人提出一个糊涂的问题的时候，这是很难回答的。我的儿子个人在做着个人自己的事情，他们正在天宫里和银块一道踢毽子。于是他朝天上指了一下。啊，真有这样的事情，王子说，不过你说话的态度粗鲁，一点也没有我周围那些女人的温柔气息。是的，大概他们都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吧。如果我要叫我的儿子们听话，我得要厉害一点才成，这点我倒是做得到，虽然他们都是些固执的家伙。你看见墙上挂着的四个袋子了吧？他们害怕这些东西，正如你从前害怕挂在镜子后面的那根竹条一样。我告诉你，我可以把这几个孩子叠起来塞进袋子里去，我们无需讲什么客气，他们在那里面待着，在我认为没有必要把他们放出来以前，他们是不能出来到处撒野。不过现在有一个回来了，这是北风，它带着一股冰冷的寒气冲进来，大块的雹子在地上跳动，雪球在四处乱飞。他穿着熊皮做的上衣和裤子，海豹皮做的帽子一直盖到耳朵上，他的胡子上挂着长长的冰柱，雹子不停地从他的上衣领子上滚下来。不要马上就到火边来，王子说，否则你会把手和脸冻伤的。冻伤？北风说，同时哈哈大笑起来。冰冻，这正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不过你是一个什么少爷？你怎么钻进风之洞里来了？他是我的客人，老女人说。如果你对这解释感到不满意的话，那么就请你钻进那个袋子里去。现在你懂得我的用意了吧？这话马上奏效了。北风开始叙述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花了将近一个月的功夫 到了些什么地方去。我是从北极海来的，他说，我和俄国猎海象的人到白令岛去过，当他们从北望角开出的时候，我坐在他们的船舵上打盹，当我偶尔醒来的时候，海燕就在我的腿边飞。这是一种很滑稽的鸟儿，它们猛烈地拍几下翅膀，接着就张着翅膀停在空中不动，然后忽然像箭似的向前飞走。
不要东扯西拉，
风妈妈说，你到白令岛去过吗？那儿才美呢，那儿跳舞用的地板平整的像盘子一样，那儿有长着青苔的、半融的雪、尖翘的岩石、海象和北极熊的残骸，它们像生满了绿霉的巨人的肢体，人们以为太阳从来没从那儿出现过。我把迷雾吹了几下，好让人们可以找到小屋。这是用破船的木头砌成的一种房子，上面盖着海象的皮，天肉的那一面朝外，房子的颜色红绿相间的，屋顶上坐着一只活的北极熊，在那儿哀叫。我跑到岸上去找鸟窝，看到光翅的小鸟张着嘴在尖叫，于是我朝他们无数的小咽喉里吹一口气，叫他们把嘴闭住。更下面一点，有许多大海象在拍着水，像一些长着尺把长牙齿和猪脑袋的活大肠或大蛆。妈妈说，
我的少爷，你的故事讲得很好，
听你讲的时候我连口水都流出来了。于是打猎开始了，长鱼叉插进海象的胸脯里去，血喷出来，像喷泉一样洒在冰上。这时我也想起了我的游戏，我吹起来，让我的那些船山一样高的冰块向他们船中间冲过去。嗨，船夫吹着口哨大喊大嚷，可是我比他们吹得更厉害。他们只好把死的海象、箱子、缆绳扔到冰上去。我在他们身上撒下雪花，让他们乘着破船，带着他们的猎物飘向南方，去尝尝咸水的滋味。他们永远也不能再到白令岛来了。我的西方兄弟到来了，所有兄弟中我最喜欢他，他有海的气息和一种愉快的清凉味儿。那就是小小的西风吗？王子问。
是，它就是西风，不过它并不是那么小。从前它是一个可爱的孩子，不过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它的样子像一个野人，不过他戴着一顶宽边帽来保护自己的面孔，他手上拿着一根桃花心木的棒子，这是在美洲一个桃花心木树林里砍下来的，这可不是一件小玩意儿。
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妈妈问。
从荒凉的森林里来的，
他说，
那多刺的藤蔓在每株树的周围上建立一道篱笆，水蛇在潮湿的草里睡觉，人类在那儿似乎是多余的。
你在那儿干嘛？
我在那儿看一条顶深的河，看它从岩石中冲下来，变成水花，溅到云块中去，拖住一条虹。我看到野水牛在河里游泳，不过急流把它冲走了，它跟一群野鸭一起漂流，野鸭飘到河流要变成瀑布的地方就飞起来了，水牛只好随着水滚下去。我觉得这儿好玩极了，我吹起一阵风暴， 把许多古树吹到水里去，打成碎片。
你没有做过别的事吗？
老女人问。
我在原野上翻了几个跟头，我抚摸了野马，摇了摇椰子树。是的，是的，我有很多故事要讲。不过，一个人不能把他所有的东西都讲出来，这一点你知道的，老太太。
他吻了他妈妈一下，他几乎要向后倒下去了。他真是个野蛮的孩子。
现在南风到了，他头上裹着一块头巾，身上披着一件游牧人的宽斗篷。
这儿真是冷得够呛，
他说，同时加了几块木柴到火里去。人们立刻就可以感觉到北风已经先到这儿来了。
这儿真热，简直可以烤一只北极熊。
南风说，
你本人就是一只北极熊啊。
老女人问，
你想要钻进那个袋子里去吗？请在那边石头坐下来，赶快告诉我你到过什么地方去。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
小朋友们，这篇童话描写了一位国王的儿子，谁也没有他那么多美丽的书。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些书里他都能读到。 而且也可以在一些美丽的插图中看得见。不过，天国花园在什么地方，书上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而且他最想知道的就是这件事儿。当他还是一个小孩，但已经可以上学的时候，他的祖母曾告诉他说，天国花园里每朵花都是最甜的点心，每颗花蕊都是最美的酒。这朵花上写的是历史，那朵花上写的是地理和乘法表。一个人只需吃一块点心就可以学一课书，他越吃得多，就能学到更多的历史、地理和乘法表。而圣经里的天国花园就是伊甸园，这篇童话里也提到了圣经的相关章节。啊，为什么夏娃要摘下知识之树的果子呢？为什么亚当要吃掉禁果呢？如果我是他的话，这件事就绝不会发生，世界上也就永远不会有罪孽存在了。据圣经记载，上帝用泥土创造世界上第一个男人亚当，然后从亚当的身上抽出一条肋骨，创造出第一个女人夏娃。上帝让他们在天国花园，就是伊甸园里幸福地生活着，但是不准他们吃知识树上的果子。夏娃受了一条蛇的愚弄和欺骗，劝亚当吃了禁果，结果上帝发现了，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所以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不听上帝的话，把我们也陷入到罪中。圣经创世纪上还记载到，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建立了一个园子，将所造的人亚当安置在那里，并使各种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耳目，其上的果子可做食物，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耶和华神使亚当修理看护伊甸园，并吩咐其不许吃善恶树上的果子。耶和华又造夏娃，一切牲畜、空中的飞鸟和野地的走兽与其为伴。伊甸是巴比伦幼发拉底河下游冲积平原的名字，意思是喜悦、极乐之意，后又隐喻为地上乐园、天上乐园之说。伊甸园作为人类始祖诞生和成长的摇篮，是一个温馨静谧的场所，在那里各种关系和谐融洽。自从人类被逐出伊甸园后，伊甸园就成了人类永远寻找并渴望回归之地。小朋友们，我们在天上的天父那里就有一个美丽的天国花园，那是牛奶与蜜之地，非常美丽、温馨、和谐。天上最差的都比地上最好的要好很多。我们要相信神，并且听神的话，你的灵魂就可以升入天国，看到美丽的天国花园，并可以在那里永远地活着。我们可以永远生活在天国，这是多么令人向往啊！我们给世人传福音，让大家相信神，就是为了把这个好消息、幸福的音讯告诉大家。我们要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圣经马太福音第19章第14节上道，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这说明了神要人都像小孩子。耶稣希望小孩子到他那里，是因为他爱小孩子，也因为只有像小孩子一样纯真，才能亲近神。不是说只有小孩子才能够进入到天国，而是指人对神的信心要像小孩子一样纯真。所以说，小朋友们，我们是有多么幸运，多么幸福啊！耶稣是爱小孩的，
神会差遣天使看顾小孩子们，他们可以直接到神那里。圣经马太福音第18章第4节上道，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由此可见，神是有多么爱护小孩。马太福音第18章第5节上还讲到，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神对我们最大的赏赐，乃是让我们进天国，享受美好的天国花园。而小孩子又是天父所特别喜爱的，所以说我们小朋友在这里要更多的听主的话，多多的跟周围的小朋友传讲福音，让所有的小朋友们都有天使的看顾和享受这美丽的天国花园。小朋友们，这篇故事是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根据圣经里的伊甸园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此文收集在《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第5集里。关于这篇故事，安徒生说，这是我儿童时听到的第一个童话，我很喜欢它，但我也很失望，因为它不够长。他现在把它加以创造，有了新的发挥，由此就有了这篇童话。这个故事让小朋友们明白，人类虽然是世界的主人，但有很多缺点，罪恶和诱惑在向他招手。他几乎每天面对新的考验，但往往在实际考验中却失败了。我们只有靠着神的话语、神的力量和智慧，才能摆脱罪恶和诱惑，最终看到天国花园的美丽，享受天国的宁静与幸福。小朋友们，童话《天国花园》今天就先播讲到这里，我们在下次的节目里继续为小朋友们讲《天国花园》的故事。感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完了今天的故事，会不会让你有一些启发呢？或者会想起过去的一些往事？欢迎你跟松枝阿姨来分享。联系到的方法非常简单，可以发电邮到声梦的汉语拼音 @liangyou.net， 又或者发短信到13229966122。你的鼓励是我们做得更好的动力。下次我们再见。